2月16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参加了纽约法拉盛的中国新年游行。在退党中心的队伍中，每一个三退义工都有很多自己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他们表示，由于中共的残暴和腐败，劝退已经越来越容易，中共一定会在民众的觉醒中解体。
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队伍中，有许多刚刚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来的义工，他们在中国大陆时都曾冒着风险传播九评共产党，让民众认识到共产党迫害中国人、摧残中国文化和道德的罪行，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我在马来西亚那个马六甲景点，我在那里站了五年，早上晚上我都在那里。
亲戚朋友邻居完了通过坐车什么碰见的人，就是把这个真相传给他们。我们的亲人呢、我们肯定会告诉他真相，那么他们也容易接受，他们也退。那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的人那再接着呢，就是说有一些陌生人我们也会去讲，当然这个讲就是比较谨慎的了，
要发放资料，就是大批的发放。
这些没有人动员却自动成为三退义工的民众表示，现在愿意三退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三退也越来越好做了。特别是中共的腐败已经让民众对他彻底失去信心。
光是在我们家就是上网退的，我觉得数据哈不止几千个，很多大法弟子现在呢都走出来了，走街串巷坐车，就是在生活当中也形成一个机制，是每一天他们都要出来讲真相的。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通过改良变好的，更多的民众觉悟之后，中共一定会解体。
如果我们大家都做，我们都抛弃中共，都选择了三退，那么这个中共它就没有市场了，那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会有了自由，我们就能有了美好的未来。
当三退队伍在法拉盛大街上行进之时，一名退党义工沿街劝围观的民众三退，一共劝退19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从2004年底开始在海内外华人中兴起，到今年2月，三退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3300万。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维基解密内容指出，美国外交电文透露，四川省地方政府发布了一份有关法轮功的内部命令。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这样的命令从高层往下，在每一级政府进行修改传达，是行政的巨大浪费，也是中共体制管理不善的一个例子。
由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009年8月17号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显示，四川地方政府发布了一份内部命令，要求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期间要保持高度警惕。而被这份密令惹怒的四川地方官员说，在乡镇一级的地方政府每年要发布大约200个这样的命令，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和巨大的浪费时间。此外，电文还披露，虽然受到镇压，人们依然能听到法轮功的声音。法轮功通过在纸钞上写字、广发传真、自动录音电话等方式向民众传达声音。值得一提的是，总领事馆官员在成都三次收到了手写法轮大法好字样的1元人民币，纸币还盖有退出共产党、读九评等字。此外，成都总领事馆传真机也会定期收到中文的法轮功广播传真和三退录音。录音指示要退党请按7，要退团请按8。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表示，在中国，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表示不满。
特别是一亿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已经使这场迫害难以为继。迫害的终止已经成为必然。中共因为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恶，现在已经走到了历史舞台上的尽头。长期迫害法轮功的恶果已经全面的显现，所以没有人能够继续维持这场迫害，也没有人能够隐瞒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曾经被非法抓捕5次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常女士表示，当她质问警察为何非法抓捕好人的时候，派出所所长告诉她是共产党让抓的。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是没办法，只要你说练，那对不起，那就得抓你。派出所的那个所长就跟我说，你现在出去杀个人，我指定不抓你，但是你要说你练法轮功，那对不起，我就得抓你，你也别怨我， 是共产党让抓的，你去找共产党去。
时事评论员史达认为，中央发密令这样的做法非常阴毒，因为上层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
中共那些基层的一些打手啊，应该自己要清楚，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因为中共上层做坏事，包括破坏法轮功这些事情，他是不留痕迹。你们这些呢下层的官员和迫害的直接这些制造人，是下面最悲惨的打手，最后倒霉的遭算账的就是你们。
中国有句古话，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史达指出，中共做的这些坏事一定会得到报应。
前不久啊，美国在入境的这个文件中要求中国人填写，就是说你是否参与了摘取人体器官这样子的活动。这一下也就佐证了刚才说的这一切，美国人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做法其实是相当清楚，包括活摘人体器官。
而夏小强呼吁缉拿迫害法轮功元凶。
如果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能够被公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能被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郑永康等不能被法办，以致中共的体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于中国吉林省传出，修炼者以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准则。截至2009年底，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修炼法轮功。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基于法轮功修炼者众超过中共党员而发起一场灭绝群体的迫害，至今这场迫害仍在继续。
关于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新书《国家器官》在去年7月份发行后，很快进入加拿大温尼博士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现在该书的韩文版也开始在韩国出版发行，这是继英文版和中文版之后，《国家器官》在全球出版发行的第三个语种。下面请看本台来自韩国的报道。
由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师协会创办人托斯坦·瑞特合著的新书《国家器官》20日在韩国正式发行韩文版。这本书是继《血腥的活摘器官》后的第二本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著作，它汇集了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的12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和政要提供的案例、统计数据、证人证词等，详细披露了在中国发生的强行器官摘取和移植，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行为。
Only one chapter in the book, as I told you, there are 12 other authors. The chapter that I wrote has started, as I wrote in the chapter itself, with a single patient of mine who, back in the year 2005,came to me one day and told me the story that he is about to go to China on a specific date to get a transplant, heart transplant, and actually he went to transplant.
参与翻译的蔡教授说，在书中呈现的数据、证人、证据非常具有可信度。虽然在中国调查非常困难，中共掩盖并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他相信阅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个事实。
대한민국에서는공식적으로이러한모든정황증거들은중국에서불법적으로장기가적출되고있고그리고 그러한불법적장기적출에 국가기관이 깊이 관여하고 있고
四大洲7个国家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事件。
우리인권이라는것은또인류공동의소중한자산이기때문에이런일이가급적이면좀많은사람들이관심을갖고이렇게이런불행한사태가안날수있도록했으면좋겠습니다
许多人了解到这些正在中国发生的罪恶，感到十分吃惊，并当场在反对非法移植器官请愿书上签字，并呼吁社会各界联合直指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新唐人记者金燕，韩国首尔报道。
去年年底，《南都周刊》一则五万多字的起底王立军封面报道，令该杂志几天内在全国脱销。这则从策划到成文历时两年多的报道，披露了博网打黑下的血雨腥风。作者之一的石飞克日前表示，即使这样，王立军案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显露。
起底王立军系列共八篇文章，回顾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发迹、置警、打黑乃至涉入博古开来杀人案的过程，并通过对王立军模式的还原，揭示了这宗惊天大案的由来与深层根源。2月17号，大陆法律与生活半月刊杂志发表了对石飞克的采访报道。石飞克表示，自2009年年底李庄案起，自己持续在网络上对王立军提出批评。2010年年初，他和他的团队开始调查王的一些问题，而王立军曾经安排人对他们采取过一些特别措施，但没有对他们双起过，或者说没有来得及。对于王立军案，除了案件本身的八卦性，石飞克强调，真相并未完全显露。比如这三年中，到底非法劳教了多少人？刑讯逼供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有多少无辜者至今还在大狱中？大量打黑资金到底流向了何方？石飞克说，看上去好笑的八卦和花絮之后，是血泪斑斑，是腥风血雨。
现在这些事情肯定只是非常表面的一点，真正的问题肯定是没有怎么出来。现有的这个判决结论，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审判，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的审判。
去年九月，四川成都中级法院对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宣判，共计有期徒刑15年。但是海外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汪志远指出，中共对王立军的判决完全没有涉及他所参与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位曾与王立军合作的移植医生、原锦州解放军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多次说漏嘴，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在王立军案审理后指出，当局避重就轻，对他犯下的重罪并未提及。
第一个呢，就是王立军曾经在锦州开过一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做了几千起器官移植，所以涉嫌可能是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罪行呢，就是在重庆打黑的时候涉嫌酷刑逼供，甚至是酷刑逼供致死。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证人出来说，就是他建的一个那个女子特警队，那么他涉嫌强奸女警官。
石飞克还表示，王立军案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和及时的报道。王立军在台上时，媒体不能也不敢报道有关他的负面，而王立军下台后，对他的报道仍然是禁区，最核心的部分仍然讳莫如深。而时事评论员任百明此前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王博案件真正的关键点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人性底线的罪行一旦揭露出来，就会冲击到中共执政的最终合法性和根本，所以当局必然会拼命掩盖。
所以他的保护势力、保守势力相对的就体现出来了，就顽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啊就会有一番较量，就会有一种裂变的一种过程，而这种裂变的过程就围绕着权力啊、这种黑幕啊，围绕着揭露与反揭露。
在《起底王立军》一文中，对王立军有这样的描述，他号称法医专家，身兼真真假假多个硕士、博士、EMBA 学位、29所大学的教授、博导、研究员、100多项专利、多家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却有两个合不拢的称号：嘴巴合不拢，解剖的尸体合不拢。
中国大陆在中共长期一党专政下，社会矛盾日益加重，民怨沸腾，抗暴事件此起彼伏。近年来更有上亿民众抛弃中共，融入三退大潮，纷纷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中共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最近不断对外释放清党信号，声称要严格控制党员数量，将部分党员清除出党。下面请看报道。
大陆官媒新华社下属的瞭望周刊最近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召开的会议中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瞭望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明的话说，不合格党员导致中共的战斗力不断下滑。辛明称，共产党不是政治俱乐部，入党对象的思想信仰和积极立场必须符合中共意志。报道说，中国社科院曾于2010年对党员规模做过调研，报告显示，中共每一次大规模发展党员都导致党员标准降低。参与调研的社科院党建与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志刚指出，中共应严格党规，排查各类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对此，时事评论员汪北纪对新唐人表示，中共排查所谓不合格党员，一方面是应对声势日益浩大的退党、退团、退队运动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是要把中共内部不听话的、不遵守潜规则的党员清除出去，保持中共所谓的纯洁性。
因为他们的前任的一个地方高官王立军说的挺精辟的，就是他听刀呼懂大局讲政治，如果一旦政治了，一旦同情人民了，一旦有忏悔心了，一旦意识到中共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反人类的组织了，那就不合格了，不纯洁了。
汪北纪指出，共产主义并不能称为一种信仰，因为它没有受到人民自发的信任与尊重，也没有一个平和的、正常的、传承的信仰特征。
它就是一个放在上面的口号，然后呢，通过它一个严厉的组织，通过军事上的这个警察的国家公权力集权独裁手段的支持下，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行一种无孔不入的控制。
汪北纪认为，习近平把女儿送到西方国家学习，不是送去中共党校，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中共所谓的信仰只是独裁分赃机制对人民欺压剥削的特殊方式。
共产党所说的信仰他们自己一个都不信，从以前的毛泽东到现在今天的习近平，没有一个真正信仰他所提倡的共产主义，这是100%的眼见的事实。
上个月17号，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卿因为与单位多名女性淫乱并勒索钱财而被免职。中央编译局号称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马列主义研究机构，而伊俊卿更被视为中共马列主义权威，并深得中共前任常委李长春和现任常委刘云山的青睐，官位迅速升到副部级。
所以这么一个腐败透顶、一个荒唐透顶、笑话不断、丑闻不断的一个集团，他来谈信仰、来谈政治、来谈任何东西，都是对任何合理概念的一种侮辱。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表示，中共内部有两大问题，一方面掌权的党官贪腐严重，另一方面很多不掌权的党员对于中共批评较多。
掌权的这批人呢，恐怕就对这批了不活跃的那批人，就是对共产党的就是稳定了他不活跃，但是呢他对共产党批评呢就是不稳定了，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恐怕共产党呢，那么也就是觉得想那个剥离。
夏明同时强调，这种剥离本身也会削弱中共所谓的群众基础，使中共与老百姓的对立越来越严重。